温州动力火车撞毁事故，29号头七，中国大陆多家报纸不约而同准备好许多版位报道事件，并且悼念死难者，但却在中宣布的禁令下撤版。有些报章以近乎开天窗的方式表示不满，不过仍有大批媒体抗命。其中，《经济观察报》以8个版面的特别报道，详细分析了温州动车事故。
从7月30号开始，温州动车追撞事故的相关报道进入晋升期。29号晚9点左右，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长期控制的中宣部连续下达3道封杀令，对于大陆媒体报道温州动车事故，除正面报道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道，不发任何评论。一名广州报社的资深编辑透露，当晚100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据了解，21世纪经济导报和财经周报中国经营报接到禁令后，各自撤下8个相关版面。新京报、浙江的钱江晚报和西安华商报等也都撤下了原本准备好的版面。中宣部的禁令引起了大陆媒体的强烈反应，上海青年报、东方早报和广州南方都市报等都以开天窗的方式表达不满。此外，有多家报社的编辑在微博上贴出了被撤下的版面，也有记者在个人微博上转播再也无法上版的新闻。不过，中共当局镇压舆论的铁腕作风反而引爆中国近年罕见的媒体抗命潮。上海青年报30号头版是以获救的小女孩依依笑脸图片配以依依一定要好好长大的文字玩擦边球，继续报道事故真相。经济观察报30号同样以醒目的标题温州没有奇迹揭开了8篇强有力的问责，其中问谁是真凶，铁道部在掩饰什么，还提了一些设想，例如全国人大应该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请为死难者立碑，请敬畏生命，分拆铁道部等等。经济观察网还以经济观察报9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专题评论这起事件。而新京报将原本的头版改为北京暴雨，但以7日雨未绝，1天2预警为标题，似乎想用气象比喻心境。有报社编辑呼吁报社老总鼓起勇气抵制禁令，站着把新闻做了。媒体人阿丁说，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急蓄勇气，唤醒良知，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苹果日报报道，大陆传媒研究者统计发现，29号至少有近100家都市类报纸引用温家宝要给群众真相，是否救人第一，铁道部要回答等做头版大题，形成千夫指向铁道部舆论倾向。这和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后的沉默相比，大陆媒体在温州火车事故中显然人性有所抬头。然而人性的一面最终会不会战胜党性，令人拭目以待。9评共产党书中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写道，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党性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新唐人记者吴维、周新义综合报道。
温州动车惨剧引发民愤难平，尤其事发后仅仅8个小时就停止搜救，之后就地掩埋动车残骸，毁尸灭迹。而下达这一命令的正是国务院主管交通和安全生产的副总理张德江。他在7月24号出面后已失踪多天。此外，身为江泽民的亲信，张德江还涉嫌贪污腐败大案。
新华社报道，张德江24号赶赴温州，指导7·23温州动车事故救援、善后处理和调查工作。他部署的工作第4项是要抓紧清理现场，尽快恢复通车。国内微博指出，下令停止搜救、就地掩埋车体的命令来自张德江。铁道部一位官员说，在事故抢险指挥部成立后，这样的命令只能由总指挥张德江才能下达。
这个8个钟头之内结束了搜查救援 他还没到72小时，72小时是黄金时间，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副总理张德江下令的，清理现场，尽快通车，他下的令。
但在张德江下令停止抢救13个小时后，2岁半的女童小依依被发现获救，而另一个3岁男孩身上没有伤，20个小时的等待使他窒息而死。28号，温家宝来到温州看望遇难者家属，他身旁却不见现场总指挥张德江的踪影。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特地撇清胡温的责任，把矛头直接指向张德江管辖的铁道部。
在事故发生以后，胡锦涛主席当即指示要把抢救人放在第一位。我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给铁道部长打电话，他可以证实我只说了2句话2个字，就是救人。铁道部门有关方面是否做到这一点，要给群众一个实事求是的回答。
温家宝的说法明显不同意张德江此前的结论。张德江24号说，前一段时间的救援工作及时有效。随后张德江失踪多天，引起外界猜测。
那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和共产党的派系斗争有关了？在我感觉是非常强烈。铁道部一向是江泽民的地盘，非常嚣张。而这个铁道部又听命于谁呢？又听命于张德江。
温州动车惨剧引起公愤的还有中宣部。在遇难者头七当天，中宣部的禁令迫使上百家报纸连夜撤稿改版，而主管宣传部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张德江一样，都是江派干将。现年65岁的张德江，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和下乡知青，78年留学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回国后官运亨通，先后在吉林、浙江、广东省任省委书记。张德江以左的出奇，擅长见风使舵闻名。他曾公开撰文反对私营企业家入党，但在江泽民发表私营企业家可以入党的讲话后，立刻180度大转弯，肉麻的吹捧江，树立了又一座理论丰碑。张德江攀附上江泽民的关系，与他俩吹拉弹唱的共同嗜好有关。江泽民为了上海帮崛起，先后调派最落后地区东北帮官员李长春、张德江到广东主政，遏制广东的改革发展。2002年爆发 SARS 疫情，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严密封锁消息，错失了防范的最佳时机，致使疫情扩散到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和多国，造成全球恐慌。2003年死于收容所的大学生孙志刚事件震惊全国，因南方都市报披露案情和 SARS 疫情，张德江将南方都市报的正副总编辑程义忠、玉华峰分别逮捕判刑。张德江主政广东期间，发生了番禺太师村村民要求罢免村官遭军警镇压，以及汕尾东洲村武警开枪屠杀维权村民，造成多人死伤等血腥事件，当地民众因而发起驱张运动。2005年，张德江率团赴澳洲，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起诉，告上澳洲纽省高等法院。2009年，涉及上百亿的深圳航空收购案黑幕曝光，深航幕后老板李泽源被扣留调查，而张德江是李泽源的大后台，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则是深航的代言人，他的妹妹宋祖玉一度担任深航董事。外界分析指出，温州动车事故下令停止搜救，加上牵涉贪腐大案，张德江18大晋级的希望已经破灭，而且难逃落马的命运。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吴慧珍综合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井，我是石涛。动车颠覆这件事情呢，到现在我们说了一个多星期，但依然还要说，最后一次说就提到整个老百姓的反应。为什么这么讲？媒体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个朋友给我写 email 说，石涛，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办呢？ 党有军队，党有警察，我们拿他如何呢？高志胜厉害吧，消失了，艾薇薇厉害吧，没声了，你说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看整个文章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点，大家伙追求真相，媒体抗命，跟着事件把真相披露出来，透过网络，透过微博，我们共同寻找真相。大家知道，军队也是人，警察也是人，而这些人里面很多他可能官居某一个位置，但同样他被上一级官员欺诈了。媒体抗命就足以瓦解掉今天中共靠刀枪靠军队来维持的和谐和稳定，因为那个和谐和稳定就像这动车和谐号一样，从30米高的桥上，在如此高速的中国速度的标志之下翻了。网上有张照片，北京爷们儿的照片，照片的题目叫动人一幕，近万名球迷指天默哀。文章提到说，北京国安队坐镇与广州恒大队激战，1-1战平，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最令人欣慰和感动的画面是工体看台上近万名北京爷们儿单手手指指天，大家不说话，为7月23号动车事故的死难者默哀。经常说北京人会砍，北京人个个都是政治家，喝茶的，喝二锅头的，拿着花生米的，甚至说有些喝酒的人做个铁钉子在那儿坐着，说什么呢？说中南海发生了什么事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爷们儿很多知道如何去逃命，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但同样北京爷们儿也知道他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情和做人的尊严。这一万名人手单指指天，应了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爷们儿们明白一点，早晚中南海的人，党的最高层会遭到老天爷报应，这个东西最让党害怕。他举起一只手，手指都指着天，就在这不出声，上万人吓死你，这也是党最害怕。为什么北京这些爷们儿能做出来呢？我相信跟这一次事件当中很多媒体人凭借自己的良知，凭借自己人性的那一面发出了真实的声音是直接相关的。那我觉得这一次整个事件当中的过程当中，就是抗争二字对老百姓，对几乎世界媒体都是震动很大的。很多媒体人在媒体的这种严控的监架结构下，以自己的良心被唤醒的前提下站出来了。白岩松就是这样的人。那南方的另外一位小伙子，电视台的做节目的形式很像咱今日点击，那个小伙子那一通视频也非常类似，就是内心的人性被唤醒了，被这些死去的普通的中国人以他们如此惨烈的方式在唤醒我们做人的尊严。那德国之声有篇文章这么说的，短暂的信息之春。文章提到说，8月1号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中控制的中宣部周末发出通知，所有媒体，所有网络，所有的一切，除了有关正面报道和官方正式消息之外，其他所有有关高铁的消息全都不许报。这是当时，我相信朋友们都知道，我相信微博上讨论这件事情的就更多。那文章接着就提到，这次事件包括新华社，我们看过那一双手，那张照片是个新华社的记者，包括中央电视台白岩松，包括人民日报，在上星期五都曾经写过这个文章说，中国不能再靠带血的经济增长，其他媒体更指责铁道部和地方部门的腐败，要求公开整个高铁项目的财政状况。人民日报登文章说，中国不能靠带血的经济增长，我们过去的增长在 人民日报的记者当中，编辑当中，就是带血的，带着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血。而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里还提到说，正如中国发生的大的不幸之后所习惯的那样，干部通过用钱补偿，试图安抚遇难者家属，条件是他们不再公开表态。这手拿着91万，这手拿板砖拿枪干掉你，你要哪个吧？出卖灵魂，出卖人格，出卖尊严，这是我们中国人今天赖以生存的方式。你不把共产党铲掉，就一定是这样。而温州市的律师协会发出通知，要求温州的律师不许接这个案子。据说后来又有人道歉，但是这个通知现在还在温州律师协会的网站上。而在这个人民日报这篇评论当中，接着是这么说的：游客大巴燃烧，井矿事故，工厂爆炸，几乎中国每天都发生一个灾难，许多人失去生命。对高铁造成的40人死亡的列车事故，中共的政治家的反应像往常一样，撤掉几个铁路干部，清理铁路部门，恢复正常。这样的反思来自于人民日报社，来自于人民日报，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编辑写出来，一个记者写出来，要经过主编审稿，他能够出来，这就是希望。文章后面披露着很多，包括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人在党的压制之下已经失去了灵魂，而今天中国人的生活被一只无形的手操控着，使得数百万人在被迫情况下，在互联网通过微博团结在一起，在抗争着这个社会，在抗争着党的体制。所以德国人在这篇文章里写得很清楚，信息之春，媒体人的觉醒，是今天摧垮靠刀枪靠杀虐维持稳定党国的一个极其关键的东西。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